下面是十一月初五三期第六天的开始。想了生死的人忙用功，不知道有生死的人忙辛苦。对住丛林的人通常都是这个样子，少许有点道心的人知道生死两个字的厉害，当然非了不可。天下的事可以停一步，生死是急不容缓的。要办到，这种人见到打妻他就抖起精神，欢喜无量。因为平常打闲岔的事多，虽然做事是陪福，在个人本分事上说陪福也可以，说打闲岔也未尝不可。而在此七七里头就什么事也没有，用起功夫才恰当。一只香一只香自己烤审，这一只香功夫还得力，那一只香或半只香得力，半只香不得力，一切的自己考究，自己逼自己。上一只香不到底，下一只香有大半得力，再一只香就可以完全得力，一步进一步的向前。要了生死的人竟忙这许多事，至于一点道心也没有的人呢，那可能觉得不好了。平常还有点事做，消消闲，似乎昏够了还可以借做事打打岔，还好解个闷。今天打妻呢，坏了，一点事也没有，真把人闷死了。一天到晚就是跑跑坐坐在堂里，上厕所小姐也在指进门里，除了过堂以外看也看不到外边的境界，真叫人难住，辛苦死了，一刻功夫也没有，是不是？什么道理呢？因为你们的心一刹那一刹那的不落空的，你们平常除了打妄想以外，做做事，做了翻翻业障，业障翻够了，冲冲盹儿，睡睡觉，睁开眼睛又打妄想。今天打妻，事没得做，睡觉又不许，打妄想就不能奈何你。不但我不能奈何你，石家老子也不能奈何你。起你打妄想，但是单打妄想还不高兴，除了打妄想以外，心没个东西可依托呀。忙这个心的辛苦，忙香太长，忙开帮又不晓得吃什么菜，或是煎香的香板打得太重，还有别的事，都在这些地方忙。你们这样的人还有不少，大多数都是这个样子。你们如果不改换面目，我要和你们不客气地讲一句老实话，你们这种人算一个罪人。你们可能想，我们又犯法，为什么算一个罪人呢？对吧？你要知道，常住上内外一切护法坛乐都是为了你们用功办道，了生脱死，哪个叫你们打混呢？你们这样子的不用功不办道，那不是罪人吗？我说你们大多数的人没有用功是罪人，我还是优待你们，你相信吗？你一天到晚三茶四饭两开水现成受用，没有用功，当然是罪人。那么说，这个罪人既是我们要承担，为什么又说你还优待我们呢？ 我说优待你们，为什么？要知道，毫厘细念，三途夜因呐。你们大家想想，何止毫厘呀？一天到晚，上千上万的念头都有，一毫之念就是三途夜因，将来就要感三途的果。有因，当然决定有果。三途的果是什么？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有一毫的念头在，就有这么多的果报。念头不休不息，那得什么样子呢？所以我说是优待你们吧。但是我的希望，人人都要把念佛是谁参通了才好。要他通，首先就要把功夫用上。什么是功夫用上的地方？我要问你们，有参念佛是谁没有？你说有。我再问你，移情还得力吗？你说得力。我又问你，得力的时候善念恶念还有没有？成佛的念头还有没有？度众生的念头还有没有？以及一切杂乱纷飞的念头还有没有？既然都没有，连没有的一句话都不知道，照这样讲就能行了。要是你们自己能行到这个地方，才会有受用。你们真有这样的功夫，回过头来念佛是谁，哪有不能开口的道理？我今天问你，念佛是谁，没得口开。我再问，你的脸都红了，不能再问，再问就不对了。这样就是功夫吗？一个人被人家一问，没得口开，再问更不能开口，这就是你们的为人。有点知识的人，当然要把最好的学问一起都放下来，单单地地把这个念佛是谁死也不要放松。要我的头可以，把念佛是谁放下来不可以。执事上招呼你说把垫子摆好，我不晓得垫不垫，念佛是谁要紧，大不了你打起香板就罢。终归叫我放下念佛是谁去整理垫子，做不到，愿挨香板。我们以前用功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宁可犯规矩打香板，叫我把念佛是谁放下来不可以。你们没有一个人说功夫要紧吧？犯规矩打香板不算一回事，有功夫用就罢了。有这样一个人吗？我敢说没有。你们什么样子呢？要鼻子外面顾得好好的，生怕倒架子挨香板难为情，是不是？这种狗屎烂粪的臭面子要他做什么？把你的臭面子要顾好，不能怠慢他，把你最贵最贵的一个本来面目不闻不问。心想不要紧，人家又不见到，只要把一个臭面子顾好就罢了。这样做岂不可怜可悯吗？你们就甘愿做这种没有用的人，你还知道你苦恼吗？今天有缘，我替你们讲讲，你们还不容易多听呢。个人好好的珍重，参。下面是11月初6，三期第七天的开始。用功的人在平常 用起功来还好，虽然打妄想，念佛是谁一提，妄想就没有，功夫也有的用，静中可以用，动中也可以用，念念似乎不空过。有的人觉得今天打七反过来不对了，念佛是谁提不起，妄想也打不起，清清静静要想把念佛是谁提起来用，一提提不起，再提也不行，三提五提把心气提疼了也是提不起，似乎打气打坏了。平常很好，为什么打气反而不能用功呢？算了，摆下来吧。这是一种人。另外一种人呢，到了这个地方以为好得很，清清静静，功夫虽然提不起，妄想没有，即使没有妄想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不要再用功，再用功岂不是多事，就在这个清清静静光光堂堂的地方歇下来住一住吧。少许有点道心的人，在功夫上摸摸索索的人，一定是会有这一回事的。何以呢？这个地方是用功的必经之地，你要用功总要依这条路走，走过这条路不算什么奇特的事，用功人必由之路。虽然是必由之路，可你们这两种人的知识都不对，一个是提不起，再提还是提不起，三提五提摆下来了，一个是不要提，以为到家。其实这条路和你们的本分事还远之远矣，若天地悬隔，两者都是错的。为什么呢？提不起，不要提，都是你们没有见得透这种功夫的理由。倘若见得彻底，自然不会有提不起就不提住下的道理。用功的人为什么有这种路头呢？要知道，在平常时候用功，都是在声色上用功，不是眼见色就是耳闻声。在那个时候，虽然提起念佛是谁来用，仍然是在见色闻声的一个大粗心上用。这个粗心，妄想也有，昏沉也有，业障也有，时常发现，因为粗心就是这个样子。今天打七，外面的一切声色不得到你面前，总算你不要除声色，声色自然没有。内里因为没有外面的声色，就没有分别思想，可算是外无声色，内无攀缘。因为声色而起攀缘，因为攀缘分别而说声色，因为声色攀缘互见而说一个粗心。今天声色既无，攀缘哪会有？攀缘声色都没有，粗心当然没有。粗心一无，一切当然就会歇下来，提又提不起，用又用不上，妄想也打不起，清清静静光光堂堂，就是这个地方也是粗心歇下来了。宗门是这样讲，并不是教下说前五十什么见思惑，宗门下就是声色粗心，粗心歇下来不是没有事， 还要向前走才对。那么既然念佛是谁提不起，怎么走？有没有这种办法？有。这个办法对那两种之见的人都可以合用。提不起摆下来的人也是这一个办法。不要提以为就是道家的人也是这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就是在你们提不起的地方想出办法来，这就是念佛是谁参。我叫你参，你可能说你没讲，我已经说过提不起怎么参。那么提放下来，念一句念佛是谁，大家都可以念吧。既然念了一句，就在念的地方参，照这样子再提不起的地方不要提，念一句念佛是谁，就从能念的地方再下手参，这一下手再起疑情来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参，他不由你，疑情永远的好得很。但是我讲呢，好歹是我的，要你们行到这个地方，你们才晓得真实不虚。我在金山住的时候，功夫用到这个地方也是你们这个样子，提又提不起，妄想更不用说，当然打不起。因为我的功夫和你们不同，在那里我最初用功，自己和自己一支香一支香的考究，每逢一支香开镜必先审问自己，这支香功夫怎么样，还有昏沉，还有妄想。要是有一点昏沉或一寸香的妄想，当下自己打自己的耳瓜子，下一支香跳起脚来苛责自己，非办到昏沉妄想一点儿也没有。念佛是谁，单单地地明明白白，我才把它放过。用到了这个地方，虽然是提不起，我不与人同，对于这里我是不住，知道不是好境界，就是好境界我也不住，总要参究才是。没有办法，找个最熟的妄想打打，刚刚找到还没有打就没有了。说上海大舞台好得很，去打打他的妄想吧，不行，还是打不起。后来慢慢的念一句念佛是谁，想想念的这一句从什么地方来的，既然能念为什么不能参，就从这里下手。歇的倒有两天，后来从这个地方再一参，好像三天没有吃饭，见了饭没命的要吃一样，才觉得好用，再向前。那种情形是多得很，要是你们用到了这个地方，我再来和你们商量。参，下面是11月初7四期第一天的开始。从前福上座打6天起开悟，赵州老人打1个起开悟，中峰国师打2个起开悟，本寺天慧彻祖打4个起开悟。你们今天打了几个七还知道吗？我虽然这么问，你们还有人说我起七以来什么早晨夜晚都不分， 今天、明天、初一、十五更不知道，只知道一个念佛是谁，哪知道几个七呢？这种人，我很赞扬他。我告诉你，今天第三个七已经完了。古人一个七、两个七开悟，你们已经三个七，对于开悟一件事还没有一点消息。你们问问自己，即使没有一点消息，只要不知道有解期的日子，大众睡觉你也倒下来，睡不睡不晓得，念佛是谁明明白白的，人家做我也做，人家行我也行，但是做行都不晓得。大家向斋堂里跑我也去，去是去了，做什么事我还不知，人家吃饭你碗筷也不晓得拿。你们有这样的用心力，三个七不误，五个七、六个七，我可以担保你决定开悟。我但要你有这个功夫，要没有这样的功夫，开悟的一句话安不上。但是了生死的开悟的心，当然人人有的，人人有希望的。对于功夫用到随缘祈祷而不知道有祈祷，跟人家到斋堂不晓得拿碗筷，你们恐怕还有点疑惑，心想一定是骗人的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，对吧？别人的行处你们不相信，因为没有看到。今天我把我行过的告诉你们听听，不能再不相信，是我亲自走过来的，你们一定会相信。也不是空叫你们相信，是有一点事实在这里的。斋堂不许打耳瓜子，就是我用功吃苦过来的。我在金山住的时候，功夫用到极紧的那个时间，疑情涌涌的，你不参他也不容你，绵绵密密的。打七的时间开帮过堂，我也随大家跑到斋堂去坐下来，疑情得力得很，人家吃饭我不知道拿碗拿筷子，人家吃的差不多了，我打开眼睛看看，饭菜做得好好的，我就把碗筷子挪过来，后来又一想，不能把功夫放下来，吃饭还要提好功夫，又把念佛是谁一追，菜饭不晓得往嘴里爬了，呆呆地坐在那里，忽然手一松，饭碗一掉，把菜碗打破了。僧执事过来一个大耳瓜子打得我忽然一冲，饭碗又掉在地下打破了。僧执事又是连着三五个耳瓜子打得我头昏脑闷，一想打虽然打了，功夫还要照顾好，不能因为挨打就把功夫放下。因此凡是我所住的地方斋堂里不许打耳瓜子，加上这边常住上住的人都是道人，所以只许大吼，不许打耳瓜子。你们呢，恐怕不是这个样子，一挨打马上就退步了，这个是本不容易办的，顾到这头就失那头，顾到规矩功夫一定顾不上，就因此退下。所以我任他外边再怎么样，我的生死未了，终归功夫不肯去。你们要开悟，必须要功夫用上，用到行不知行，睡不知睡，小姐不知道扯裤子，这样的功夫不是吓唬你们，是我行过来的。 有一次我在打抽解木鱼子的时候，不知道往哪儿走，这正是功夫吃紧的时候，大家出堂，我也跟着出堂。于是乎跑到委托店来了，还不知道做什么事情。扳手见了就是一吼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后来有一位西堂见到我，他就指点我说，大概是功夫恰当，忘其所以了吧。此时正是打抽解小便的时间，你往西去。让他这么一说，我才知道。我在功夫得力的时候，好多次都是蒙这位西堂师父照应，到今天我还感谢他。这些都是我经验过来的，所以我希望你们也行到这样的功夫，不是欺骗你们的。再讲景策，你们同在这一个禅堂，同参一法，而感果则有千差万别，各个不同。天上人间，牛胎马腹。念佛是谁？参。